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要上课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已经预备好笔跟纸了，不单是预备好笔跟纸，你的心也预备好。那进入第六单元的时候呢，我们有四个题目是需要听众朋友你去思考的，要回答这四个题目。在今天我们进入饶恕的最后一堂课之前，我还是把这四题的题目在这里报告给每位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第六单元我们讲到有关于饶恕，那四个考题的题目呢，第一题就是饶恕是什么？饶恕等于和好吗？第一题，饶恕是什么？饶恕等于和好吗？第二题，不肯饶恕对人带来什么影响呢？不肯饶恕对人带来什么影响呢？第三题，请说出饶恕的困难跟障碍。请说出饶恕的困难跟障碍。第四题，怎样在生活当中实践饶恕？怎样在生活当中实践饶恕？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把这四题的考题呢在这里重复一遍。希望听众朋友你记下来，听完今天第六单元的第四课以后呢，我相信这四个考题呢你就能够回答，而且用书信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也会赠送给你一本有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刚才我们讲到第六单元，今天是进入第四课。第四课我们继续的来看一看关于饶恕的课题。今天主要跟听众朋友要思考的就是解决饶恕的一些步骤。我觉得这一课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前面我们讲过，饶恕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不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本身是你自己不能够饶恕自己。当你去怀恨别人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让自己释怀。不去饶恕别人呢，只是因为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痛苦跟压抑，而这样的痛苦跟压抑呢，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有的时候我们平静的去想一想，我们明白不能够饶恕别人也可能只是为了一个面子，一口气。但是只要我们今天能够放下面子，能够放下这一口气，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觉得宝贵或者是优越的这样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呢，相信饶恕别人就比较容易做到。听了前面这几堂课以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尝试在生活里面去饶恕一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呢？在你的经历里面，有没有一个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饶恕的人呢？如果有的话，我也鼓励你现在这个时刻就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神给你恩典和力量，尝试用神所给你的恩典和力量把心中这个结能够解开，让神的爱先能够释放你，以至于你可以有能力去饶恕那伤害你的人。我记得我们也收到过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的来信，是讲的关于饶恕这一方面的实际生活。有些听众朋友就分享到，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受到父母的一些伤害、忽略或者是抛弃，甚至侵犯的遭遇的缘故，心里面对父母就有一些怀恨，以至于他们长大以后不单是跟父母的关系不好，甚至也影响了自己跟其他人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如果有这样的听众朋友， 我也鼓励你能够向神祷告，让神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宝架上面的爱能够激励你，安慰你，医治你，以至于你能够用神的爱去饶恕你的亲人，并且能够重新的建立和谐相爱的关系，让你的生活从今天开始不再一样。今天我会跟大家一块在这里谈一谈怎么样解决饶恕的一些步骤。第一，我们要留意的就是饶恕人的重要性。有人就认为饶恕是一种美德，所以呢，有人就说我们要努力的这样去做。也有的人就说，哎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犯我，我才去犯人。太多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上一般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是想法，但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的标准，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的了。因为神对我们人有饶恕的心，我们的神也希望这些信靠他的人能够像他一样对人有怜悯，有宽恕。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对饶恕的心意跟教训是什么。第一，我们要看的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在那里说神命令我们要彼此饶恕。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并要以恩赐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第二，我们要看的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神希望我们饶恕别人，因为他饶恕了我们。这些经文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跟人之间有了任何的问题，我们总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因为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第三，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神希望我们明白不饶恕人是罪。这些经文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第四，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神希望我们摆脱不肯饶恕的心，免得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亏损。这节经文提醒我们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误会。第五，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神希望我们能够和睦的相处。这节经文说，倘若能行，总要尽力的与众人和睦。第六，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神希望我们以善胜恶，以善胜恶。经文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第七，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神希望我们用真理和诚实敬拜他。经文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冤，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的以怜悯和爱去饶恕我们每一个人。他不单单饶恕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能够饶恕别人。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因此，饶恕人的功课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去做，或者是选择不做，而是必须要按着神的命令去努力的实践。听众朋友，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想再重复一遍。饶恕人的功课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去做，或者是选择不做，而是必须要按着神的命令去努力的实践。 但是我们知道在实践饶恕的功课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有相当的难度，是需要有不同的阶段跟经历。下面我就跟弟兄姊妹一块儿去分享饶恕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要面对攻击跟伤害。如果你感觉痛苦的是你个人，不公正的、深切的，那么只有饶恕伤害你的人，你的伤口才能够痊愈。在这里，首先你必须要正面的来面对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让你自己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意思也就是说，不要淡化所受过的攻击跟伤害。有一些人面对伤害可能会采取逃避或者是淡化的态度，有些人他们会说，哎，不管他怎么样恶待我都没有关系。受伤害的人是否真的对过往遭遇的这样的事情觉得没有关系呢？虽然他们口里是这样说，但是心里却一直耿耿于怀。他们不知道应当自己去好好的面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跟攻击，那种伤害的感觉跟情绪，如果不好好的去面对的话，就会积压在心里，而且这个积压放在心里面，就好像是垃圾堆积在那里一样。当你有一天一直把这些东西积压在你的心里，你的垃圾充满了的时候，你在不能够容忍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把这种压抑在心里面的那种情绪会爆发出来。那个时候你爆发出来的情绪就会伤害到别人，这样是不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所以在这里要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当有人伤害了你或者是攻击你了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放在心里面不去面对它，你要去处理，去好好的去面对。如果不处理，一天一天的积压，有一天爆发出来的时候，你那个爆发的情绪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实际上没有正面的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处理你情绪的问题，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话，它仍然存在，仍然会影响你的心情。除了我们要正面的来面对攻击跟伤害之外，同时也要提醒不要为攻击自己的人的行为去为他解释，意思就是说为对方说好话，找一些理由来解释。有些人他们常常会这样说，哎呀，他伤害我呢，他不是故意的，我不应该反应这么强烈，他是我的家人嘛。无论攻击你的人年龄有多大，或者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切，我们都要知道罪就是罪，自己确实受到这一方面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事实，而不是尝试的遮盖这件事情。另外呢，当我们面对攻击跟伤害的时候呢，也不要饶恕的太快。有人这样说，这糟糕的事情一发生，我要立刻的饶恕对方，因为我是基督徒嘛。很多基督徒都怀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好心，就是认为自己不应该含怒到日落，所以一遇到伤害的时候呢，就觉得要立刻的去饶恕对方，甚至会为自己没能够立刻做出饶恕而出现内疚。但是我要告诉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这么快还没有完全的体会攻击所带来给自己的伤害的时候，也在没有办法抒发自己伤心难过的情绪之前，很快的就饶恕别人，这样做的时候呢， 就好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只是压抑了自己受伤的感情而已。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学的是，在完全饶恕之前，让自己真正的意识到攻击或者是伤害对自己带来的严重的影响。有了真正的意识，就能够让自己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感受攻击跟伤害了。
山不能，海不能，不能隔绝山的爱；风不能，雨不能，不能隔绝山的爱，都不能。困难不能，疾病不能，不能隔绝山的爱；危险不能，敌我不能，不能隔绝山的爱。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要实践饶恕的功课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四个阶段。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第一个阶段就是要面对攻击跟伤害，现在我们继续的来讲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感受攻击跟伤害。我们通常很少去埋怨别人，只是会感到气愤，不管是愤怒也好，或者是怨恨也好，都是我们深切的痛苦所带来的一些感受。对于攻击的人的怨恨，会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深深的、慢慢的长大，而我们需要在心中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呢，我们要在这里留意，并不是说所有的怨恨都是错误的。人有的时候呢，没有感受到攻击或者伤害，是因为他们否认了自己的痛苦。受伤害的人可能会说，哎呀，尽管他总是批评我，我不责怪他，因为他的压力大嘛，我也没有受到攻击伤害呀。那这些人呢，他们忽略了自己痛苦，他们不明白，或许不承认被别人恶待，确实是痛苦的。受伤的人在得医治之前，一定要感受到受伤害的痛苦，才能够借助饶恕去完全的得到医治跟释放。另外呢，我们人没有感受到攻击跟伤害，那是因为自己担负着不应该有的内疚。这个呢，也可能是跟他们的跟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是有关系的。那这些人会这样说，哎呀，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应该对发生的事情心里面埋怨，我会感到很内疚的。这些基督徒对信仰的理解就是，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神的儿女，神教导我们不要含怒怀恨，所以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去埋怨别人、怀恨别人。是的，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教导的时候，神的确的教导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对人心怀怨恨。但是我们的神也是恨恶罪恶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恨恶罪恶，但不要恨罪人。在箴言书第八章十三节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经文很清楚的这样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感受攻击跟伤害。第三个阶段就是饶恕攻击或伤害自己的人。英国著名的诗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说凡人皆有过，宽恕为圣贤。这句诗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就是说面对别人的犯错，责备比宽恕容易得多，但是神要求我们的是饶恕。如果你真的是能够饶恕别人，真正的饶恕会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你的生命也因着有神的灵的同在，以致你能够在生活当中流露出基督徒圣洁的性情来。在饶恕人的事情上面，或许我们会有以下这一些感受或者是挣扎。第一个感受就是在自己不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去饶恕别人，这不一定是正确的。这种感受不一定是错误，因为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一下子就饶恕那得罪你的人。当你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要去饶恕他，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饶恕不是一种感觉，而是需要用意志去克服困难而生发出来的行为。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感觉的话，我们不愿意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但是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意志去克服困难，要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饶恕。饶恕是一个选择。耶稣也很明确地教导我们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你就应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第二种感觉就是饶恕别人，神知道我没有这种力量。我们不是缺少饶恕的力量，而是神饶恕的力量在我们自己里面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我再一次的说，我们不是缺少饶恕的力量，而是神的饶恕的力量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又有多大的影响呢？若你真正的体会到神对我们无限饶恕的爱，那就让我们想想，我们又怎么能够不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呢？你经历过了神对你的无条件的接纳跟饶恕，那你今天就能够靠着神有足够的力量去饶恕得罪你的人。我们可以参考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注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第三，很多人认为饶恕是给犯错的一方开脱，是一个不公平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教导的时候，不是这样的。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讲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知道如何公正的来对待每一个人，他会按着自己的时间来实行公义。第四种感受就是饶恕对方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仍然是会犯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控制别人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别人的反应。彼得他曾经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讲的。 从耶稣的教训当中，我们知道不管别人得罪我们多少次，我们都要饶恕对方。第五种感觉呢，就是没有办法忘怀被伤害的事情。饶恕并不表示我们得了神圣的健忘症，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借着圣灵内住的能力，去让我们自己不再思想受伤害的经历。当我们把自己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思想神对自己的恩典的时候，并且努力地读圣经，神的话语就能够充满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不会太多地去想那些不愉快或者是被人伤害的经历。有神的爱就能够让我们摆脱仇恨的辖制。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那里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实践饶恕，我们说饶恕的四个阶段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前面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寻求一体。这个阶段是要将饶恕跟和好一起运用出来。充满仇恨的关系最终会破裂，但是充满饶恕的关系会永远的长存。饶恕能够带来和好，修复关系。记得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饶恕不等于和好。饶恕的重点是在于事件本身，而和好呢，就是注重与修复关系。饶恕不一定要求双方都参与在当中，但是和好是因为要修复双方的关系的缘故，需要双方都必须配合，必须一起努力。虽然饶恕跟和好是两回事，重点又各有不同，但是饶恕跟和好两者是互相补足的，也有密切的关系。和好需要建立在饶恕的基础之上，而饶恕在双方能够实践的情况之下，就能够引进并且重建和好的关系。借着饶恕引进和好的关系，必须是到了时机成熟，双方愿意诚实的相待，才有希望再次的拥有同样的心思意念。在腓立比书2章1节到2节那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什么是双方愿意诚实相待呢？这个诚实相待的意思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留意？有什么时间上面的限制？在这里我做一些简单的解释。第一，就是我们要诚实的来评价自己的弱点跟人相处的关系。当我们能够诚实的来评估和面对自己，就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地方要去做改变。第二，敞开心灵，诚实的说出自己的痛苦，这个表示要跟伤害你的人坦诚的对话，把你心里的痛苦跟悲伤真诚的向对方表达，不是攻击对方，而是指出错误所在，并且分享你自己心里的感受，让对方能够明白。第三，就是注意攻击或者是伤害你的人是否为这件事情负责任。对方需要知道他们自己的行为就好像是一把刀扎在你的心里，他们需要体会受伤害的人所受的伤害。如果他们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反过来说他们自己如何受伤害，这个呢就表示时机还没有成熟，因为对方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所做的错误，也没有预备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正常的情况，攻击或者是伤害人的人，他们要真诚的关心受伤害人的感受，像关心自己的感受一样，那他们能够 按照神的意思去悔改，这才是他们真正认识自己的问题所在。第四呢，就是期望攻击伤害人的人完全的诚实。在修复两个人的关系的这个过程，需要承诺诚实，互相支持跟忠诚。尽管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别人的可靠性，我们也要能够辨别别人是否存在诚实跟坦白。第五，就是为自己的关系确立合适的界限。也许我们自己很想和好，但是还要衡量对方是否越过了适度的界限。这些界限可能是过分的恼怒、太强的占有欲、过分的贬低对方、不敏感、不负责任、过分的骄傲等等。如果对方有跟刚才前面我所讲的这些事情有相符合的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明确的设立界限，保护自己，免得自己继续的受伤害，也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问题。因为能够遵守适度的界限，这个呢可以帮助彼此建立信任，相反的只会让双方的关系受到限制。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而且也要为自己的关系确立合适的界限。第六，就是再次受到伤害之前要认真的思考并且祷告。当信任被破坏的时候，我们需要仔细的查考对方是否诚实，是否言行一致，这样才能够证明对方现在是否值得信任。改变需要时间，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不要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太仓促的行为。信心不是一时一刻就能够重新获得的，信任不是白白用口说的，而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第七，就是调整你的心态，重新开始。神希望我们能够完全顺服神的心意，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去饶恕人，但是严重的攻击或者是伤害可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跟伤害我们的人像过往一样好好的相处。但是我们可以在痛苦当中改变，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去承担新的角色，抛去过去消极的方式，两个人重新建立积极的相处，这样相信也能够让我们在没有真正饶恕别人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用积极相处的心态去面对别人，维持人际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就是必须要清楚内心的苦毒，要效法耶稣基督牺牲的爱，为那逼迫你的敌人祷告。听众朋友，一连四堂课都是讲到饶恕，饶恕这个课题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跟人相处的时候会受到伤害，可能伤害你的人是最亲近的人，或者是伤害你的人是你天天要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就因为如此，耶稣基督他在四福音书里面花了很长的篇幅来教导我们学会饶恕的功课。但愿这四堂课的学习能够再一次的提醒你，提醒我，让我们从当中好好的去思考，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让我们跟人的关系能够和睦起来。
我反离我多远，
你饶恕我，我也饶恕自己，进入你丰盛